拜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法师以及各位居士，大家法安。因为我的法名大家早上大家知道了，所以我无上的荣幸可以在五台山普寿寺跟大家一起学习佛法，这是无量劫种的善根，得到佛法的滋润，得到佛法的净化，所以这个我是怀着非常感恩报恩的心跟大家一起来用心的学习佛法。那这个我们在座有四众弟子，其实佛法就是觉悟的方法，也可以这样讲，整个佛法就是一个心法，它是一个如何引导我们的心从迷惑的心到一个觉悟的心，因为迷惑而产生的执着升起的痛苦，所以引导我们如何放下执着离开痛苦的一个具体引导方法。那这个引导方法谁说的？释迦牟尼佛他自己亲身的体验，亲身的证悟。佛不是凭空说的，佛是他自己亲身自己看到世界的痛苦，看到世间众生的无奈，所以他自己发愿为一切众生离苦，为一切众生开启明灯。所以他自己在五年参学六年苦行以后，才在菩提树下觉悟了，真真实实的亲切直接的看到了生命的真相，痛苦的根源，如何解脱的方法跟步骤。所以佛所讲的每一部经典，不管是大圣经典还是根本乘的经典，都是引导众生从此岸到彼岸，从无明到光明的一个具体的教授方法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现在拿到什么经典，读诵什么经典，一定要在读诵之后要深深的思考，深深的思考以后要把你用你的觉念，用你的清醒的脑把佛的教授给记忆住，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得起来，这样才能够把佛法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。不管是出家在家，都离不开生活。那生活当中都离不开我们的六根，都离不开六尘。众生的痛苦是因为六根对六尘当中的无明而生的执着，圣者是因为六根对六尘有内心的智慧，明白了六尘的真相，让自己的六根能够密覆我心，不随六正六境而转，不生执着，放下了种种的内心的贪求的重担，所以他解脱了。所以在佛在阿含经里对他的弟子讲，他说什么是众生凡夫，什么是圣人，他的区别在哪里。我们大家想想看，菩萨是不是人做的？在传统的信仰当中，菩萨不是人做的，不是，菩萨就是人，只是他的心是菩萨的心，故门故称之为菩萨，他的行为是菩萨的行为，大人的行为，所以称之为菩萨。罗汉是不是人？是人。 为什么我们称之为圣人？为什么称之为罗汉？他解脱的人。所以说罗汉菩萨佛跟我们凡夫众生同样是人，不同的地方就在一个是无明的，一个是明白的。无明的，所以对我们的身心世界迷惑不解，故是因为迷惑不解的关系而升起种种的虚妄分别。比如说大家都有没有走过夜路的经验，晚上走那个夜路没有灯的漆黑一片的那条路，你白天也曾经走过，可是当你晚上要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心里总觉得毛毛的。你白天走那条路的时候心里是坦荡的，没有感觉害怕的感觉，可是当你晚上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就有点怕了。为什么？无明，没有灯光，让你内心会产生莫名的恐惧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说圣人跟众生不同点就是一个是明朗的，一个是黑暗的。所以黑暗的时候你会产生种种的恐惧，因为恐惧所以你产生种种颠倒的妄想啊。所以这个在佛经里面佛一直对他的弟子讲，什么样才能够让你解脱，怎么样能才叫解脱？那解脱要有几种。我们一般人我们自己的身心上有两种现象，一种是理智上的问题，一种是情感上的问题。理智上就是无明，对外境对一切世界的真相不了解而产生的执着。情感上的问题是因为理智上的执着而产生你行为上的厌续。所以在佛经里经常讲到，因为不了解我们身心的真相，执着这个色受想行识为我，这是我，是我为中心，什么事情都顺着我，那你就要好；不顺着我，那你就会嗔恨。那我有我知、我见、我慢、我爱，我的知见啊，这个身体是我，所以种种的保护。那我的想法，如果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，那我就心里不高兴，甚至为异类，甚至为不同类的人。那如果说你的想法跟我一样，不谋而合，哦，我们是同党的，就产生了党同，就开始发意了。所以我们自己内心随时因为对自己身心的不明白而产生的一种执着。那有执着，所以你就会产生喜欢的你会贪爱，不喜欢的你会嗔恨，然后你也从来不去想他到底自己这个执着是对还是错，这叫愚痴，是这样产生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对自己的身心不了解称之为无明。哪一天你真正对自己的身、对自己的心了解了它的真相了，了解真相以后，就像我们夜里突然之间这条路原来是黑暗的，没有灯光的，现在这条路路灯都有了，你从此不害怕了，从此不害怕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看清楚我们身心的世界的真相是什么。所以佛子所讲的经典就告诉你，您的身心外面的世界的真相是什么。可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会讲，佛讲的身心世界的真相是什么，大家都应该都知道，是无常的。我们身心跟世界的存在的真相是无常变化的，不停的会坏的，我们都会讲。没用，那是佛的，不是你的，那是佛说的，你跟他学的是鹦鹉学舌，我们没有见过，我们没有见过。 所以不争不争切，到真正的事情来的时候，佛说的还是佛说的，我做的还是我做的，所以产生不了共鸣。所以我们在为什么要在学佛，就是要借用佛的智慧光明，借用佛他所证悟所见到的世界真相，来产生先我们对佛所说的绝对有这个信心，佛不会无缘无故的骗你的，他是真于者实于者告诉你世界的真相是这样子的。希望我们借佛的力量，借佛的智慧跟教授，放下我们内心的无明，这叫做慧解脱，让你的智慧产生明了。这也是只是初步的在文得到的一点理解，那你要真正要自己得到慧的解脱，一定要思跟修，思维跟修行，要不断的思考，深入的思考，要禅定的修行。当你真正做到静情境夜空的时候，你的思想停了，你的语言放下了，你的概念丢掉了，这个时候你才会见到我们身心的真相是什么。如果现在你还是用你的语言执着你的想法，你始终永远见不到真相的。因为我们当你有文字的时候就有概念，概念永远不是事物的真相，只是一个概念而已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深入禅定呢？深入禅定的方法其实就是要丢掉你的习惯，你才能够恢复到你原来心性本净的心相，才能够见到，那个时候才真正见到真相，见到身体的真相，心的真相，世界的真相，那个时候的智慧情理智上的迷惘才能够解除，彻底解除。那解除理智上的迷惘解除了以后，不一定不却决定于你就从此没事了，那你事情才从此开始，这个时候才开始做你应该做的，这个时候的做法修行才是叫做修行。我们现在的修行是什么？不叫做修行。从法相的名词上讲，那我们现在所有的作为，不管是礼诵经、礼忏拜佛，都叫做资粮加行，只是这个而已。到你真正见到了一切法的真相，见到了心性本净，接下去的所有的修行作为，那才是从性起修，全修在性的修行。所以这个第一个，我们要智慧上要解脱，叫慧解脱。然后呢，情感上就是心上，因为我们平时每个人的心，我们经常说，哎，你这个人好欢喜，叫欢喜心啊；你这个人好气啊，就嗔恨心；然后这个人坐在那里什么也不想，就愚痴心。心本来没有那么多的名词，只是因为你这个时候的心的现象是贪心，看到任何东西都想要到占为己有，而且有了以后不够，永远无止境的求，让你的心永远不能恢复原来心本来就安静的那个现象，这时候就叫贪心。接下去如何让你的心解脱贪这种现象的缠缚纠缠，所有的作为就是修行。当你的贪心、嗔心、痴心、慢心跟疑心都远离你的心而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当这些贪嗔痴慢疑都不能控制你的心的时候，你的心可以做主了，觉醒了，清醒了，这就叫心解脱。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往这个方面去走，先从理智上去解脱无明的困扰，二去解脱我们心里边被贪嗔痴烦恼 所控制的心解脱，这两种是我们必须要去追寻的、追寻的。那我们如何去解脱、去追寻这两种解脱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动机学佛。我们一定要，你是用什么动机来学佛的？要很清楚。我是为了来啊烧烧香、拜拜佛、求家庭平安，这也是一种学佛的动机。有些人学佛是为了确实感觉到自己烦恼的无奈，对自己内心烦恼的无奈，有时候莫名的无烦恼，贪不知什么来，有时候莫名的嗔恨，所以对这种产生了厌离，还有对这个世间产生了五欲的境界、世界的贪求产生厌离，还有一种对生死、对这一辈子80岁、90岁一定会过去的，可是接下去以后那一辈子要怎么做，这个我们的生死就像轮子一样，永远无止境的在转，没有停息的时候。而且转的时候呢，你看我们的车轮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谁给你保证你只上不下？谁给你保证你永远可以得到人生？谁可以保证你在人生当中永远名利眷属都圆满呢？没有。所以他升起对生死的恐惧、对生死的厌离，这种心就叫厌离心来学佛。确实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上、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古人经常说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，十件事情有两三件如愿已经不错了，有很多事情都是不能如愿的。你看那整个环境你能改变吗？人定能够胜天吗？水往下流你可以往上往山顶上流吗？现在可以自来水管，可是自来水管要 pump， 要这个水泵打上去的，要多大的力量去打上去的。所以这个世界上的规律你是没有办法去阻挡的。哎，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充满着无奈，这就是佛所说的。所以佛经常，我们经常宣扬佛的四个圣谛，叫世间是苦。其实这个苦呢，翻译到中文里边，其实这个苦没有办法代替这个谛的一个全部的意思。其实这个苦在巴利文里边叫做无奈、不如意、不如你的心所想的，这叫苦谛。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没有办法都合你的意，这叫苦谛。那我们在座的有些比我们年纪大，看的比我们更多了，所以有位老先生讲，他说我们中国人呢，哲学家最多的一个地方，他说西方哲学家或东什么哲学家，他说中国人哲学家最多，连老太太都是哲学家。他说老太太一遇到没有办法解决、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能力去克服的事情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字，叹了一声啊，一切都是命啊。那这就是哲学。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家最多。那你们在社会上经过了这一，我们到现在为止这一辈子的过程了，是不是很多东西只能一句无奈的感叹命？因为命就是有一种非常强力的惯性的力量，我们称之为业力在那里，那个不是有一个主宰者，没有说上帝在主宰，也不是佛在主宰，也没有一个菩萨在主宰的，也不是太阳神、月亮神、山神、水神，都不是，是我们无始以来自己所形成的一股力量，业力。这股力量，我们经常是被它做主的， 让他主宰着你的生命，让他引导着你的生命，在六道里边忽上忽下，没办法停止的，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。所以为了这种人对这个忽上忽下的轮回产生极大的厌离，很恐怖的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怕死呢？因为死了以后不知道怎么样，是怕那个。所以这个第二种学佛的发心动机是为了处理业力的控制，为了处理生死的轮回来学佛的。那这种人呢比较多的是现出家相的，即使你现在还是在家相，有这种心呢，你很快会往出家的方面去走，因为你经常会感念到像《法华经》里面讲的三界无安犹如火宅，火宅确确实实像猴子一样火烧屁股了。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一样东西是你可以执着的，你可以把握的。这是第二种人的动机的学佛。第三种动机的学佛呢，两种现象。一种是已经得到了，自己已经得到了解脱了，已经产生内心的法喜了，已经在佛法当中自己进化过了，自己在佛法的在佛的引导之下，自己随时随刻保持精醒，保持觉醒，对自己的三业身口意三业已经做过一番实实在在的功夫了，已经真正自己的眼慧眼明白了，自己的心不再被贪嗔痴烦恼控制了，那个时候那种法喜来自于内心，像与泉水一样的往外涌，你随时会享受到生命，生命的真正的生命的真相。这个时候他会感觉到，我不可以这么自私，我不可以自己一个人就在那里法的这个光明当中，法的喜悦当中自己独享，喜欢想把自己所得到的这种法的真切的感觉确实的见解推广给别人，告诉给别人，希望我的智慧也可以传染，希望我的解脱也可以传染，不是霎时可以传染，我们智慧解脱都可以传染的。这种人，这个就在你的解脱心解脱的事实发生以后升起的一个确实的行为，叫做菩萨的行为，不把佛法不把自己的解脱为自私的一个宝物保存起来，而希望大家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共享这个，把解脱的真相，把解脱的事实，把解脱的方法推广之菩提心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这样的解脱，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法的滋润跟法的喜悦，这叫菩萨人。那还有一种人呢，叫楞严经所说的菩萨自己没解脱，想解脱众生，这叫做大心法凡夫。他虽然没有自己还没有真正解脱，只是又读了佛，读了佛所说的，看了佛所做的，看了佛的传记，看了这个菩萨罗汉圣人祖师的传记以后，升起一个非常喜悦的心，我也跟着学跟着做，虽然自己还没有得到那种菩萨佛祖师的解脱，但是觉得确定可以这样做得到，希望我在做的时候大家一起做，在楞严中这就叫没有解脱的大心法凡夫，他生来就有那个豁达，就有那个大的心量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动机有那么三种现象。第一个，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保护保持这一辈子已经有圆满的人生了，希望下一辈子的人生也能够圆满，而且也可以听到佛法， 闻到佛法，生道必修必修尼，优不赦优不疑，示众常游行的地方，这叫真上行。希望一辈子比一辈子聪明有智慧，希望一辈子比一辈子庄严有威德。第二一种，希望自己能够远离生死，能够远离烦恼，能够超出三界的出离心。第三种动机就是菩提心，希望我可以摆在后面，希望其他一切众生先离苦得乐，这是凡夫心，大型凡夫所发的菩提心。二一种就是从解脱而转，就是说一个名词上就是从小转大，就自己真正已经修过了解脱，已经得到了解脱，希望把自己的解脱给传染出去，这种三种动机来学佛。那这三种动机的学佛是非常重点的，所以我们要看看自己现在我是用什么心来学佛。所以我们到这儿来要培养自己的正性，还要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我现在的位置在哪里？我是知识希求人天快乐呢，还是想处理生死，生死自在，还是希望每一个众生跟我同样的学佛，成就觉悟，成就解脱？所以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找到自己的动机，清楚自己当下学佛的动机是什么。如果已经有第一种动机了，那看看我第一种动机有了，可是事实有没有？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有主要的原因，但是一定要辅要辅助次要的缘，才能够成就果。我们佛法讲，佛不管在哪一部经典里，都是唯一的原则，一切法因缘果报，没有无因的果，也不会有因而无果。有因的必有果，有果的一定来自于因。所以我们要希望能够保持圆满的人生，能够使自己的人生一辈子一辈子的增上，更加的圆满，有这个心了，但是你要具体的行为啊，一定要行为啊。在佛经里讲，我们要想保住自己称这个这一辈子人生，下辈子仍然可以保持这个人生，在三规五戒的三规仪规里边就讲到，要想保住自己下一辈子更能够圆满的人生，必须要具足五戒。五戒是我们一个保证，希望能够说这一辈子还没有，比如说我们学佛了，还没有成佛，也还没有解脱，还没有成阿罗汉菩萨，或者修净土的，我这一辈子修了还没有升到净土去的，我的人生能够如何能够保持保住它？佛说五戒是保住你人生的根本行为。那有五戒当中有满分的戒，有多分的戒，有少分的戒，有一分的戒，那就看你这一个人生，虽然有人生呢，有知于贤不孝，人的不同，就是因为你持戒的圆满更不圆满，你知慧知分是满分的还是多分的，还是少分的还是一分的。我们在社会上世界上看到很多人嘛，为什么每个人的相都不一样呢？业不同。为什么有些人生来就不愁吃穿？为什么生来有些人生来就为了鼻子下面的一横，为了嘴巴糊口，都是有因为戒律你的善行的因果而来的，这个不是上帝造的，也不是佛造的，是我们自己造的，这个要确定下来。所以说我们有了这个动机，一定要这个行为，没有这个行为，抱歉，有因，我刚讲了，有因一定有果，但是你这个因虽然有了，但是你的缘不足， 因还不能成果啊，这一点是非常确定的，非常确定的。那我们还有些十善，有五戒呢，还有十善。十善呢，在佛经里面讲是升天的原因，是升天的缘。有的人生呢，我们修十种善法，你如果是善品的善法就升天了。但是我们佛法里有一个有一句教授，不要升天，不要升天，叫修天不升天。虽然我们修十善法，但是不发愿升天。为什么呢？天上太热了，太快乐，不是热啊，是乐，太快乐了。太快乐的人很难修行的，很难修行的。因为他的在世界上很多人很富贵的人很难修行，连见一个师父都要安排时间的。他没有像我们一身轻的人随时可以来亲近法师，随时可以来亲开示的。这个在阿含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很好玩。舍利弗有一个弟子，舍利弗然后佛的大十大弟子之一，还有一个徒弟，在家的皈依弟子，非常的虔诚，对师父是百哈呀恭敬，那种心啊真是发自于内心的。而且他非常的善良，而且修行，修什么？修十善业，修得非常好。然后呢，他就先，他比师父先走，他可能比师父年纪大，这就往生了。往生哪里？不是往生西方，是往生天上去了，往生到三十三天，做一个天子，做一个天子。然后这个往生了以后呢，他的家人因为也是跟着父亲来学佛，所以他父亲死了以后就到他的师父那里去，给师父陈白说自己的父亲已经从哪一天已经往生了啊，但是呢不确定往生到哪里。那舍利弗就入定一看，一观察，一观察以后，观察自己前这一生这个弟子啊，死的往生的弟子啊，升到天上去做天子了。但是但做天子还没关很好，可是呢再一观察，哎呦，他这个在世的时候很修行，在天上就去享乐去了，每天的时间表都很满，早上一起来就有人扶持，然后到了几天，到了几点以后就到哪里逍遥园，再过几点就到这个快乐园，到处去这个去游玩去享受，没有再像以前那样静下心来当观自心了，只是完全是享受果报了。这个时候舍利弗也想度他，就想点化自己的弟子，他就用神通力就上了三十三天去了。三十三天了以后呢，他就知道这个弟子每天的他的路径啊都很清楚，然后用天眼一观他知道，还上去以后啊，他也不去找他，他就坐在那个每天他的弟子一定经过那个车啊，一定开过的那个路，他就坐在路边等弟子过来。这个时候一会儿很快时间就过了，就他弟子后面那个车啊，我们那个车什么车，就是现在比奔驰还漂亮的啊，天上的车比那个车漂亮多了啊，比罗斯莱斯还漂亮的那个车，一排的车，车队就过来了。过来以后他这个是敞篷的啊，不是盖起来的，天上没有灰尘，这是我家的啊，我没去过，到底有没有灰尘？然后就他就坐在车上，天主嘛，哇，旁边那个天女天的，这个保卫的非常好。然后看这个车就一过来，经过这师傅的前面过来了，他弟子一看到，哎呦，他天人还有天子还有天眼，他还记得住，这个是师傅，前一辈子的师傅啊。哎，他心里想说，师父今天怎么到这儿来坐到路边打坐呢？就这样想一想，车就过去了，那个车很快就过去了。 如果在还没死以前前一辈子的话，他如果见到师父，不管是多忙，不管是坐什么车，他看到师父在旁边走，或者在打坐，或者在路边惊醒，他一定下车给师父顶礼，给师父问讯，给师父问安的。可是呢，当了天人以后，他就车就过去了，没有下来。这是舍利弗运用他的神通力啊，他的车开不动了，过去以后就停了，全车就停下来。这车停了嘛，动不了了嘛，他心里也明白了，这个是师父的力量，一定要下车。这个时候下车就过来给师父顶礼，给师父问讯了。那师父就问他说，他说你记不得你以前的修行了吗？你记不得师父在这里应该下车问讯的吗？他给师父怎么打？他说，师父对不起啊，我实在玩乐玩的没有时间跟你打招呼，太快乐了，没有时间的了。然后讲到这里，下面不讲了。就是说，升天以后啊，只去纯粹去享乐。那个时候修行非常非常的难，非常非常的难。太快乐的人很难修行的，因为我们在有时候在国外看到很多人太快乐了，他工作要从礼拜一做到礼拜五。然后礼拜天礼拜六做什么应酬，或者是跟朋友去开船，或者去哪里玩去了，没有时间上到庙里去啊禅坐啊修定，像我们这么有福报的坐在这里清净身团，又能够跟我们一起学习佛法，看看我们的心，找找我们的路，非常难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修天不升天，不要发愿升天，可以发愿升哪里？极乐世界，是不是？大家有没有这个发愿？也可以发愿到东方琉璃世界，也可以发愿到南方宝生世界，也可以发愿到北方成就世界，也可以发愿到哪里？到中央的毗卢世界、华藏世界啊！所以我们其实学佛的人，前途是无量的。有很多种路让你可以选择，不只是单一的选择，大家记住，不是单一的选择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有五台山的金色世界。我经常以前在五台山住，我们的发愿是生生世世生到五台金色世界，清净文殊菩萨听闻佛法。注意，五台山很近啊，比西方极乐世界近多了，买个飞机票就过来了，搭个车就过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文殊菩萨的境界当中啊。有人说我看不到啊，你看到了就上来这边讲课了，或者就坐在上面去给别人礼拜了。我们就是看不到，所以才来寻找寻找看到这条路啊。但是呢，千万不要怀疑，从古代的祖师到近代的大德，到五台山那边，你有不同的修行，你会见到不同的境界。为什么？就像我们人，你有不同的智慧，你会解答不同的问题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我们的眼睛，有毛病了，戴个眼睛，那帮助你恢复视力。而我们眼睛有很大的障碍，隔了墙你就看不到了。为什么？功能不够，功能不够。哎，现在可是隔了墙还可以看得到什么东西？不要笑，现在有科学的仪器，有科学的仪器。有一天有个小孩问我，他说师父师父，他说佛为什么看到我们每个人做什么？我说他有眼睛啊，都会看到你做什么。不是啊，他说佛在天上啊。那我说他有望远镜，望远镜就功能好一点了，就看到了嘛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我们现在的眼睛有很多障碍在，不是白内障，而是法障，而是业力的障碍。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修行？希望把这些障碍给拨开，能够哪一天可以拨云见月。 所以在唐朝的时候，无着比丘到了五台山来，可以到金刚洞，可以到般若寺，他进去，为什么我们进不去？障碍啊！因为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挑的很大的重担，什么重担呢？心里有重担，肩上有重担，心里有贪嗔痴慢疑，肩上有财色名食睡，这个重担担得太累了，所以你的功能都失掉了啊！所以我们希望把自己在这个今生世界里边得到文殊菩萨的启发，让我们的真上心更加的坚固，让我们的五见十善的行为更加的落实。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一辈子，你修五戒，持五戒，修十善，皈依三宝，持续的不断，佛告诉我们，善男子善女人别害怕，下一辈子你的人生更加的圆满，你保证不离三宝，这个比 insurance 好太多了，因为比那个什么保险公司更保险的，保险公司没有卖这种保险，只有安在佛法的教导之下，只有在你的身心口意的行为之下，保证不死人生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，正信信什么？信佛、信法、信僧，这是我们师宗的信仰。佛是觉悟的，法是导正的，身是清净的。佛的觉悟，以佛的觉悟，以觉悟的人所说的话，就觉悟的语言来引导我们的行为，这些话这些教授就是法，所以依法可以导正我们的行为。所以我们所信的教是正信的宗教，不是邪教。大家注意，邪教跟正统的宗教有什么区别？我在旧金山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些人真是愚蠢，跟着邪教，每天都在中国领事馆前面示威，我看到没有事做了，在那里就是那里，看着那眼睛都是呆呆的，就是那啊，就看就跟着那举枪，所以。为什么那些人会信呢？心被控制了。所以说我们宗教，我们正统的宗教佛教，其他宗教是正统的宗教，它的功能是引导我们的心从迷惘走到光明，这是真正的宗教，这是宗教的正信宗教的意义，它是引导我们从烦恼到解脱的境界，是辅正我们的心，不要产生邪念，不要扰害世界，不要危害人群，这是正统的宗教。邪教是利用邪教的名义控制人的心，控制人的行为，达到他的私欲，为他服务，这是邪教。所以佛在经典里面经常说，各位你不要光听我说的，一定要自己思考，一定要自己思考，思考以后再看看世界是不是如此，是如此你才能够才确定你的信仰，佛所说的是对的，我信佛陀所说的。所以佛没有那么笼武断的说我说的都是对的，大家都要听我，佛没有这样说，在经典里面很多处都要提到，你千万听了我以后，你一定要深度思考，要观察世界，观察身心是不是如我所说的。佛告诉我们世界是无常的，那我们一定要深度的思考，要做深度的观察，世界是不是无常的，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从十岁到现在在变化当中，是不是现在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还跟十岁一样，没有，不一样，这就是无常，在变化当中。如果现在我们要学医学的人更加了解，我们十二天就换一个人的呀，十二天你的细胞全部换光光的呀。那为什么说那我现在还认得我自己呢？家人还未认得我自己呢？这叫做我们的业力有相似相续的功用，有相似相续的功用。 就像瀑布一样。大家有看过瀑布吗？远看就是一块布嘛，挂在那上面嘛。可是近看，那个水的流动是不停的，上面的水不是下面的水，下面的水不是上面的水，可是为什么看起来就是一个呢？那它有相似的相续的作用。还要看我们的灯火，蜡烛灯的灯火，蜡烛的灯的灯火，如果它不相续，那点完了就断掉了。不过它一直烧一直烧，烧到最后把蜡烛烧完就没有火焰了。可是它火焰你仔细看呢，上面不是下面，下面不是上面。如果火焰只上面是下面，下面是上面，蜡烛烧不掉，就停在那里了。这就是无常的真相，我们要看清楚它，要看清楚，每一样东西都在变化当中。我老说现在这个桌子变是不是无常？是无常。那是不会啊，这个很多人做古董的，这个黄花梨已经几百年几十年还在啊，那怎么说？它的分子，它的变化仍然在变化，它也是相续相续的在成功，在流转，在继续延续这种。所以我们看，我们现在用肉眼是看不清楚它在变化，如果用现在的科学仪器一看，它今天的桌子跟明天是不同的啊。现在有科学，我们大家对科学有一定的认知的话，你就知道每一样东西都在变化。所以跟科学家讲佛法很容易，你说佛法讲，佛说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摸得到看得着的东西没有不变的东西，它是的，没有错，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的。甚至我们佛法跟他讲说这个墙壁可以过去的，说这是的，可以过去的，可以过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桌子墙子，但是物常常常所的常，这个物常啊，比较紧密的东西是一个，没有紧密的你看不到，你可以过去。可是即使是物常，所以说都是一个分子分子凑合斗合的，它都有空隙。为什么我们过不去？我们的心太执着了，所以太重了，一撞，你千万现在不要撞，撞出来一定是头一个包，因为你还没有把自己心里的烦恼，把自己心里的执着，把自己见看一切法都是真实的这个知见给完全解脱放下来。如果你可以放下来了，你可以出去，你可以进来。大家如果有读过一本书叫做《影城回忆录》，它里边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老师，国文老师，他有一天，他每天国文讲完以后，就在佛经里房间里念阿弥陀佛，而且房间是拴起来的。有一天他就念念念，突然之间有一个同学就觉得，哎，老师，他就呢，他撞到大殿上去了，就是自己的房间撞到那个大殿上去了。老师说，你今天是念佛的撞到这儿来？还转说，哎，对哦，我在房间里念佛，怎么跑到这儿来？然后回去开门，里边拴住了，开不掉。所以说，这种事情都可以发生的，只是你的心有没有空掉，妄想心有没有空掉，你的情有没有空掉，你的执着有没有放下来。如果有到的，你仍然这个时候你是跟宇宙同体，没有任何障碍的啊。所以这些是题外话，讲多了给大家高兴高兴，但是我们如何要到达那个真正修行？那如何要真正修行？修行的根本，修行的基础在五戒十善。很多人我不要，我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了，做得到吗？如果呢那个人是这样讲的话，他没有念过阿弥陀经。阿弥陀经里边怎么讲的？如果少福德因缘是不能生往彼国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我们福德因缘是什么？五戒十善，三福之两，在家者要对之父母要孝顺，对师长要尊敬，对像小一辈的要爱护，这都是往生西方的资粮。所以我们一切法都是有因有缘有果有报， 我们讲任何佛法，我们学任何佛法，一定要一个标准，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，都是因缘生的。生到地狱也是因缘生的，生到天堂也是因缘生的，生到净土也是因缘生的。要生到我们金色世界也要因缘生的，要跟文殊菩萨有缘。我们能够朝到文殊菩萨，到文殊菩萨道场里面登堂入室学佛学法学僧修行持戒，我经常说这个绝对不是在一佛二佛三十五佛前面种的善根，是在无量诸佛前面我们曾经多种过善根，烧过香供过花。如果能够安心住下去，住个三年五载十年二十年，或者甚至能够住一辈子，发愿不下山，哎，要有这个福德非常难的呀，非常非常不容易。我不是站台，我自己是很羡慕，可是自己业力太重。我那时候在五台山住的时候就发愿，我要二十年不下山，结果三年半就下山了。所以我去年来跟大家也在共同研究佛法的时候，我上座的时候真的讲不出话来，那眼泪在里边打滚，可是没有滚下来。真的看到大家在这里一共共聚一堂，而且这么如法的道场，虽然你看着修建外面是红尘滚滚，可是我们在座的这个出家师父内心可是清凉的，不要什么时候，当下就是清凉的。你可以看出他的表现，尘与中行于外，他的威仪是自然的，他不是装模作样的。注意，我们修行人的威仪不是人来了才装个模作个样，不是，随时随刻都是以觉念作为指导，以清醒的警觉作为主控，那你的行为就依法依律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在家的两众弟子到了这里面以后，你也会受到感染，这就叫传染，这是好的传染。所以能够在这里住，能够在这里学法，非常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的。好，就这样。